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8月17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7365千赫，41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8月17号星期六，香港再度迎来民众大规模抗议的一个周末。香港试图修改逃犯条例所引发的大规模抗议示威已经持续了10个星期，成千上万的香港教师在星期六走上街头，要求特首林郑月娥回应抗议者的要求，制止警察使用暴力驱散示威者。一个姓李的英文老师说，
犯法的可以去捕捉，但是在过程里面是看到很多对示威者的暴力，我是极度愤怒的。
另外就是香港8月17号星期六举行的光复红土大游行，就反映红磡和土瓜湾区里面长期被中国低价旅行团旅客逼爆的情况。我们在香港的第一记者汤慧云在时事经纬环节会是连线报道。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是讨论香港抗议和中国拘留两名加拿大人等的问题。美国免除家具等中国产品10%的关税。今晚除了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小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8月17号星期六，香港是再度迎来民众大规模抗议的一个周末。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试图修改逃犯条例所引发的大规模抗议示威已经持续了10个星期，成千上万的香港教师在星期六走上街头，向香港特首的官邸进发，抗议香港政府和特首林郑月娥拒绝回应民间的五大诉求，要求特首林郑月娥回应抗议者的要求，制止他们所说的警察使用暴力驱散示威者。香港民众所提出的五大诉求之一是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察滥用武力的问题。较早时候，警察在人群是拥挤的地铁站里面，不顾公众生命安全打人，施放催泪弹，几乎在贴身的距离内是发射布袋弹，还有一个抗议者的眼睛是被打盲，这种做法激起强烈的民愤。组织星期六教师示威的教协会长冯伟华说，教师希望保护学生，保护年轻人，因此愿意站出来为年轻人发声，同年轻人企埋一齐。香港在8月17日星期六举行的光复红土大游行，反映红磡和土瓜湾区内长期被中国低价旅行团旅客逼爆的情况。游行一度被警方发出反对通知，经上诉之后改为替代的路线游行，但游行之后不可以举行集会。有关的详情请留意我们美国之音在香港第一记者汤慧云在时事经纬环节的连线报道。据美联社引述路透社的报道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办公室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讨论了香港的抗议活动和仍然被中国政府拘留的两名加拿大人的问题。香港的抗议活动开始在4月份，是大家对香港政府的和平示威活动，后来它演变成为对北京共产党政权的直接挑战。去年12月，加拿大警察在温哥华是逮捕了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随后中国警方拘留了两名的加拿大男子。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中国的关系，包括对两名加拿大人的持续强制拘留和香港局势的持续发展。加拿大和中国的争端一直是令特鲁多非常头痛的问题，没有迹象表明中加关系会在10月份的加拿大全国大选前是得到改善。香港在周末是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中国将日益暴力的抗议活动是类比为恐怖主义，并且警告说他们是可以使用武力来到镇压。特朗普就敦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抗议者以缓和紧张的局势。美联社的报道中说，特鲁多总理办公室的声明说，特鲁多和特朗普还是重申了他们对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支持，并且对批准这个协定的工作是表示欢迎。 据路透社的报道说，特朗普政府星期五将部分中国制造的家具、婴儿用品、互联网数据机和路由器等将会从下一轮 10% 的关税当中得到免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一份将会在9月1号和12月15号生效的3000亿美元关税当中免除的项目的完整清单，其中一些产品在这个之前已经受到了 25% 的关税的打击。特朗普星期二将建议当中征税的一半以上项目都推迟至12月生效，说这个是有助于保护企业和消费者免于在圣诞节销售季节受到美中贸易战的影响。路透社说，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资料，新的44个免征关税的进口产品清单价值约是78亿美元，还包括一些是用于制造是塑胶的化工的原料。路透社此前的报道说，圣经和宗教教科书将免征关税，中国制造的网络数据机和路由器亦都是免征 10% 关税之列。从价目表当中删除的大部分物品是家具的产品，包括木制和金属框架的凳以及是塑胶的家具，这是其中一些产品之前受到关税的打击。婴儿家私亦都是被免征关税，包括是婴儿床、摇篮、婴儿车和儿童座椅等。路透社引述两位的知情人士说，美国商务部预计将会延长对华为公司的购货的许可，允许该公司从美国公司是入货，为现有的客户是提供服务。消息的来源说，华为的临时通用的许可证是将会延长90日。商务部在将华为公司列入黑名单之后，最初允许华为在5月份购买一些美国制造的产品，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他们客户的干扰。其中很多的客户在美国农村地区运营网路，这项的购货的协议将在8月19号到期，之后将会得到延续。这个将会使到华为得以维护现有电信网络，同埋为华为手机提供软件的更新的能力。这个今日的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反送中运动由7月6号的光复屯门开始，是深入社区遍地开花，各区接力发起游行集会，除了争取香港政府回应反送中民间五大诉求，亦都会反映各种的社区问题，要求香港政府回应。星期六举行的光复红土大游行，反映红磡和土瓜湾区内长期被中国低价旅行团旅客逼爆的情况。游行一度是被警方发出反对通知，经过上诉之后改为替代的路线游行，但游行之后不可以举行集会的。由于游行的终点是靠近私人的住宅区，游行结束之后，示威者会不会再度集结？警方会不会再次在民居密集的地区，以至地铁站发射催泪弹驱散示威者呢，都值得关注的。我们现在就是接通美国之音在香港的地区记者汤丽云的电话，听连线报道反送中光复红土大游行的最新的情况。汤丽云你好，请你跟我们讲一下呢，就是这个反送中光复红土大游行的最新的情况。其实而家呢个游行咧结束咗未嘅咧？
系啊，黎耀玲，其实咧而家呢个光复红土嘅大游行咧已经系结束咗噶啦。咁咧其实咧就系喺游行咧就大概就系喺今日嘅3:30开始啦。咁都已经咧系到5:00。之前咧，其實大部分嘅示威者咧，又或者遊行人士咧，都已經去到呢個嘅即係終點啊，黃埔花園嗰度噶啦。咁後來咧，都有啲嘅即係遊行人士咧，亦都係即係貫徹之前嘅一啲嘅即係所謂即係 be water 啦，即係所謂嘅上善若水啦。咁啊流水式咁樣咧，就即係自行咧，就係有部分咧就遊行到呢個嘅太子嘅旺角警署對開嘅位置嗰度咧，隔住行人天橋底咁樣的位置咧，就係用啲雷射槍咧，向警方咧係示威嘅。咁其實咧，佢哋咧就係不滿咧，即係警方咧係喺上個星期日嘅8月11号咧，喺銅鑼灣嘅武力清場啦，同埋喺尖沙咀警署咧，即係懷疑咧係冷戰式咁樣樣係放呢個嘅布袋彈咧，係即係 懷疑係射盲咗一個咧係即係救護員啊，女救護員嘅右眼咁樣樣嘅。咁所以咧好多示威者咧都係高呼一啲嘅即係警方還眼啊，或者其實喺遊行隊伍當中咧，都有唔少嘅遊行人士咧，都係即係以呢個嘅即係受傷少女嘅一個嘅即係圖像啦，係都係表示要警方還眼啊咁樣樣。咁亦都咧係訪問咗一啲即係參與今次即係光復紅土遊行嘅即係區內嘅居民咧，佢就講咧就話其實咧即係較早前咧就係呢個商務及經濟局局長邱騰華。或者是財政司司長這個的陳茂波都有講到呢，就是說連續超過兩個月的這個反送中的運動的大型遊行示威呢，已經嚴重地衝擊了即是香港的旅遊業啦，就說即基本上呢是大陸團呢都差不多是沒有來香港。但是呢這個即是紅磡土瓜灣區的居民呢，就在遊行的時候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時候呢，就說呢其實這個低價旅行團呢雖然是少了，但是情況呢依然是嚴重的，他們就說依然都是逼爆他們的社區，令到他們經常都是要行出馬路，還有即係好多嘅一啲嘅，即係民生嘅店鋪啊，甚至係即係一啲嘅凍肉鋪啊，即係民生嘅街市咧，都不敵一啲嘅即係專門即係係以呢個低價旅行團為對象嘅一啲嘅店鋪啊，一啲嘅手信店啊咁樣。所以咧都佢哋咧就話咧情況依然係嚴重嘅，依然咧就係希望咧即係有關當局咧係即係唔好咧係繼續俾呢啲嘅低價旅行團咧以呢個紅磡土瓜灣區咧作為一個嘅據點，尤其是喺呢個紅磡碼頭咧，經常係有一啲嘅即係大陸團咧喺嗰度咧係即係出發啊，入維港遊啊咁樣樣，咁所以咧其實佢哋都相當之不滿。咁但係咧遊行嘅主要訴求咧，即係除咗話係即係希望咧係即係截停呢一啲嘅即係低價團啦，限制呢個嘅即係中國旅客嘅每日嘅入境嘅數量啦，咁同埋咧亦都佢不忘咧係即係爭取呢個反送中嘅民間五大訴求咧，要求咧係即係政府去回應噶。咁聽下遊行嘅時候即係遊行人士高呼口號嘅現場情況嚇。
缺一不可，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五大訴求。
喺汤云啊，咁今次光复红土大游行咧，一度被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经上诉之后咧，改为替代路线游行。咁游行发起人对上诉成功有咩睇法呢？
咁原本咧，其实今次嘅光复红土大游行咧，系喺7月27日舉行㗎，不過咧，由於咧7月21日晚咧，就突然發生咗呢個元朗西鐵站嘅白衣人冇差別襲擊市民嘅事件，震驚全香港㗎。咁於是有網民咧就發起喺隔一個嘅星期六嘅時候咧嘅7月27日咧，就舉行呢個光復元朗嘅大遊行。咁因此咧，光復紅土大遊行嘅發起人咧就決定將遊行押後，咁一路咧都延期到咧係要到星期六，即係8月17日咧，今日先至可以舉行噶。咁亦都睇到咧，其實今日嘅參與人數咧，都係咧出乎呢個嘅即係主辦單位嘅預期，因為佢哋預計咧可能都係3000人到，但係咧今日睇到嗰個情況咧，都可以講係即係成千上萬嘅，可能即係唔知會唔會有10000，但係咧個一定係遠遠超過即係3000呢個人數。咁原定嘅遊行路線咧，其實咧就係由紅磡碼頭出發嘅。咁因為嗰度咧都係一個嘅即係呢啲嘅低價旅行團即係呢個逼爆啊充斥嘅熱點嚟嘅，咁咧就會途經呢個嘅紅聯道啦、紅磡道、德文街、芜湖街、碼頭圍道、土瓜灣道、碼頭角道同埋碼頭涌道，咁去到咧宋皇台花園咧做終點㗎，並且申請咧喺終點或者係起點嗰度集會，即係有兩個集會嘅地點。不過咧，警方星期四咧，即係8月15日咧，就發出咗反對通知書，禁止遊行同埋禁止咧喺佢哋即係發起人申請嘅兩個地點嗰度集會㗎。咁遊行嘅申請人土瓜灣南社區主任李軒朗就對呢個嘅反對通知書咧，就係提出咗上訴啦。咁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喺星期五晚，即係8月16日晚咧，就係召開咗一個嘅聆訊。咁李軒朗咧就喺當日嘅晚上10:30咧就會見傳媒公布咧上訴成功，但係咧需要以替代路線去舉行。咁咧就係由呢個嘅土瓜灣嘅海心公園出發，就經旭日街、崇安街、地利街、紅磡道、文泰街，以咧黃埔 地鐵站嘅 A 出口對出嘅行人路咧嘅空地咧就為一個終點噶。咁而今次咧亦都係即係喺7月27日嘅元朗嘅呢個嘅大遊行之後咧，已經係咧已經連續好多次咧都係警方發出呢個反對通知書。咁咧就係經上訴之後咧，有部分咧係可以咧係即係得席嘅，咁但係咧係大部分咧都係依然係發出呢個反對通知書，咁但係好多咧喺反對通知書之下咧，都依然咧係有市民咧係自發上街咁樣嘅。咁咧其實今日嘅遊行咧就係喺即係下晝3:30至5:30，呢個亦都係不反對通知書批准嘅時間嚟噶。咁主辦方咧就要安排至少100个嘅警察咧去維持秩序，並且需要喺終點嘅時候咧係盡力呼籲參加者解散，同埋唔好咧參與啲嘅違法活動。而上訴委員會亦都維持咧係禁止主辦方喺兩個地點咧嗰度舉辦呢個嘅公眾集會咁樣噶。咁李軒朗喺接受傳媒訪問嘅時候就話咧，雖然上訴成功，但係作出咗非常之大嘅讓步，因為呢個遊行路線咧係縮，即係縮短咗好多，而且咧並唔係喺呢個嘅低價團咧充斥嘅地方嚟㗎，只係一啲嘅即係比較係人流比較稀少嘅一啲嘅街道。咁咧佢就話咧，稱唔上係勝利，即係攞翻咧原本基本法賦予俾香港人嘅遊行嘅自由㗎。咁聽下李軒朗點樣講啊？
絕對不可以稱得上勝利，我們是作出了非常之大的讓步之後呢，才好像乞求到一個本身基本法是賦予我們香港居民的遊行和集會的自由，不好意思更改是遊行的自由。我想提醒大家呢，依然是禁即係上訴委員會的決定咧，依然是維持警方禁止我們在兩個地點進行公眾集會的決定的，維持了這兩個決定的。所以其實我不會稱這個成為一個勝利，拿回我們原先應有的權利和自由，我不會說是勝利。
湯浩雲，今次遊行的主要訴求是什麼呢？和紅磡土瓜灣區裡面的主要問題到底是什麼呢？
係咁，其實紅磡同埋土瓜灣區咧，已經係長期受到呢個中國低價旅行團旅客逼爆嘅困擾㗎。咁區內咧好多嘅酒樓食肆咧，其實都係以咧中國低價團嘅旅客咧為主要嘅食客對象，而每一日嘅午飯或者係晚飯嘅時間咧，狹窄嘅行人路啊都排滿咗，即係等住咧係入酒樓用餐嘅旅客咧，都喺出邊咧係排滿咗一啲嘅即係旅遊巴士啊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即係對居民嚟講咧造成好大嘅滋擾。除了食肆之外，區內的很多店鋪都以中國低價旅行團為顧客對象，有些手信店、珠寶店、食品店、那些朱古力店，其實一早就已經有中國旅客在這裡排滿逼爆樣。區內的居民經常要走出馬路才可以通行。由於紅磡和土瓜灣區大部分都是舊區，很多是橫街窄巷、路窄多彎又車多，而且那些大型的旅遊巴士經常就在兜圈，就是去等候去接客，樣就不會說去泊入去一些停車場。所以經常兜圈的時候，就區內就很多的旅遊巴是不斷地在行，即是不斷地在行駛，令到呢其實那個交通問題咧都係好嚴重的。甚至在今年初咧，亦都發生了一次嘅旅遊巴在土瓜灣撞到一名居民，導致咧傷重不治的奪命交通意外噶。其實不同黨派的區議員啦，同埋社區主任咧，已經多次向當局反映一些嚴重的社區問題，但係咧當局都冇具體的改善措施，同埋咧係太過咧係過度去依賴咧呢個嘅即係中國團嘅旅客咁樣噶。而江福紅土大遊行嘅申請人土瓜灣南社區主任李軒朗就表示，遊行除了爭取港府回應反送中民間的五大訴求，也要求當局正視和盡快解決中國低價團旅行團這個逼爆的問題，就呼籲警方不要在民居密集和設有老人院的區裏面施放這個催淚毒氣。聽下李軒朗怎麼說。
我們申辦遊行的原意是想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我們紅磡以及土瓜灣居民就住南下低價旅行團過多的問題的不滿和訴求的。希望呢在這裡呼籲呢各位紅磡和土瓜灣的街坊呢，可以明天3:30在海心公園加入我們的遊行隊伍，向政府 向呢個政權咧去表達我哋對於呢啲旅行團不滿嘅訴求嘅。
系通常云啊，警方一度咧系反对光复红土大游行嘅主要原因系乜嘢呢？对于上诉委员会批准替代嘅路线游行，又有咩睇法呢？有冇承诺系唔会喺民居密集嘅红磡土瓜湾区系放出嚟弹呢？
系咁，其实讲翻今日嘅情况咧，其实咧，游行大致上咧，其实即系绝大部分嘅时间咧，都系和平、理性、非暴力嘅，亦都系咧，主办方嘅诉求嚟嘅。因为咧，其实咧系听日咧，即系星期日8月18日咧，就系咧民阵咧会发起一次大型嘅。即係集會，其實之前咧係想申請咧係一個大型嘅遊行，係再去咧係展現呢、這個即係民間嘅呢個反送中嘅五大訴求。咁但係咧民陣嘅即係遊行咧就係被警方咧係發出咗反對通知書，而且咧上訴都係唔成功，咁所以咧只係批准喺呢個遊行嘅起點維多利亞公園嗰度咧做一個即係大型嘅集會。咁所以咧其實今日嘅即係紅土，即係光復紅土大遊行嘅主辦方。都是呼吁示威者或者游行人士都是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去进行，以免就影响一些市民参与明日大集会的这个反送中大型集会的一个的心态。所以呢其实今天的情况来看的话，其实警方在红磡土瓜湾区即係雖然有派駐即係大批嘅警察啦，係即係去即係監察，咁但係咧其實情況係 OK 嘅，冇乜特別嘅問題嘅。咁但係咧就喺啲示威者係分散去到呢個嘅即係旺角警署嘅時候咧，其實一度咧有同警方咧係有少少嘅即係對峙，同埋咧有即係掟嘢向警署嘅咁樣樣。咁但係咧都咧出動過一次嘅防暴警察咧，係喺呢個這個嘅彌敦道嗰度咧進行咗一次嘅即係好長途嘅一個推進同埋掃蕩之後咧，其實示威者咧係已經係咧落咗去呢個油麻地嘅地鐵站，因為其實咧係晚上大概係8点左右咧係整個九龍區咧其實都回復翻平靜㗎啦。咁而九龍城警區嘅指揮官楊文斌喺星期五即係8月16日嘅例行記者會咧去回應記者提問，就表示其實佢哋反對光復紅土遊行，就因為咧近期嘅示威活動之後咧，就係經常會發生有警民衝突嘅。而喺遊行公佈之後咧，警方咧亦都係收到咧1280封唔同團體具名作出反對。楊文斌咧就讀出其中一封信，就表示咧遊行咧將會途經佢哋嘅住宅，就擔心咧會受到近期遊行之後的衝突影響。咁楊文斌又表示咧，遊行鄰近多個旅遊點，附近咧有多間嘅安老院，同埋咧驚咧會有啲危險嘅地方，而舉辦遊行嘅團體咧，佢哋認為咧將會無法控制衝突嘅發生，對附近居民咧會造成危險，因此咧警方咧就對遊行咧係發出咗反對通知書。咁而對於土瓜灣同埋紅磡一帶嘅民居密集啊，同埋咧有加油站啊呢啲危險嘅設施，不過咧楊文斌喺記者會上面咧係冇承諾唔會喺呢地區咧係發射催淚彈㗎，就係話咧呢一個更加顯示出咧星期六即係今日嘅遊行咧係相當危險，所以佢呼籲公眾唔好參加。咁但係咧都睇到咧即係警方呢一啲嘅預期咧，其實咧並唔係現實嘅狀況嚟㗎。咁而警方喺回應呢個光復紅土大遊行上訴成功之後咧，就表示咧尊重上訴委員會嘅裁決，就會因應咧裁決咧係安排適切嘅警力同埋相應嘅措施，並且咧會繼續咧同主辦單位去溝通，以確保呢一次嘅公眾活動咧可以安全同埋有秩序咁樣進行。警方亦都呼籲咧主辦團體咧係同參與遊行嘅人士咧係尊重上訴委員會嘅裁決咧，並且遵從咧不反對通知書所載列嘅條件咁樣噶。劉月玲
係啊，湯雲啊，咁紅磡土瓜灣區內有乜嘢特別嘅安排應對光復紅土大遊行呢？
係咁，其實香港政府咧對於光復紅土大遊行咧，其實都嚴陣以待㗎。咁其實路政署嘅工人咧喺遊行前咧就喺美景街咧用啲膠水咧黐實啲地磚，咁以防咧再有示威者咧係掘出啲地磚咧去即係掟向警方攻擊警察嘅。咁亦都有街坊擔心警方再次咧喺人多密集嘅紅磡區咧係施放催淚彈，所以咧就有大廈咧係自發咧諗啲方法嚟去預防。其中咧就喺德文街附近嘅多棟嘅住宅大廈嘅大門嘅鐵閘嘅頂部嘅空隙咧， 都貼上了膠紙，以防備咧警察一旦再在民居施放催淚彈的時候咧，可以阻隔催淚煙咧係攻入去呢個大廈裏邊噶。咁呢個清潔工人咧就喺碼頭圍道一帶咧就收起咗啲垃圾桶，並且咧喺原本放置垃圾桶旁邊嘅鐵欄上邊咧綁上咗啲黑色嘅垃圾膠袋，就俾市民去掉垃圾嘅。咁至於咧最近曾經爆發警民衝突嘅黃埔花園地鐵站咧，咁民主黨社區顧問任國棟咧就表示，黃埔花園裏邊咧係有個別嘅私家嘅路段㗎。咁由星期二，即係8月13日起咧，已經有屋苑嘅管理公司咧喺行人路咧放置咗雪糕桶同埋堆放咗沙包，亦都有咧居民咧係掛起咗大型嘅黑布咧，係表示咧黃埔花園咧係私家地方，就唔俾咧警察咧係隨便入去㗎。咁當局亦都派員咧係將路邊嘅鐵欄嘅欄杆咧係用燒焊嘅方式咧去焊實佢啦，咁以防示威者咧又再拆出呢啲欄杆咧，係設置路障咧，係做一個堵路示威噶。劉月玲
係啦，咁除咗光復紅土大遊行咧，其實教育界亦都喺星期六咧係發起咗817守護良知大遊行噶。咁現場嘅情況係點咧？同埋佢哋嘅主要訴求係乜嘢咧？
咁香港最大嘅教師工會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簡稱教協咧，咁喺星期六咧就發起咗教育界遊行。呼籲呢個教師咧係積極參與守護香港嘅下一代，為良知發聲，促請香港政府咧係回應反送中運動嘅民間五大訴求，包括咧就係完全撤回被稱為送中條例嘅逃犯條例修訂，設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撤回612事件嘅暴動定性，釋放所有被捕人士同埋撤銷檢控，立即實行特首同埋立法會雙補選，並且咧係立即咧係停止咧警察嘅暴力噶。咁遊行咧都大量咧係著住黑衫嘅教師同埋市民參與啦。咁遊行隊伍咧大約喺朝頭早嘅11:30開始咧，就冒住暴雨咧就由呢個嘅中環遮打花園係出發，就前往特首林鄭月娥嘅官邸禮賓府，而喺黃色暴雨警告之下咧，遊行隊伍咧係不斷咁樣高呼守護學生、老師要發聲等嘅口號。咁遊行開始超過2小時之後咧，部分嘅遊行人士咧仍然未完全咁樣去抵達呢個終點嘅禮賓府㗎。大會宣布咧係有22,000人咧係參與遊行，教協亦都係咧呼籲咧。教育界咧星期日即係8月18日出席民陣喺維多利亞公園舉行嘅反送中集會㗎。咁有遊行人士咧都喺禮賓府外面嘅欄杆上面咧綁上係白色嘅絲帶，象徵年輕世代嘅赤子之心，促請香港政府回應反送中民間五大訴求。亦都有遊行人士咧係高舉寫上憤怒同埋林鄭食孩子等等字句嘅標語㗎。劉月玲，
好啦，唔該曬湯慧雲。以上咧係美國之音地嘅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連線報導。在美中贸易战和香港反送中情势不断升温的时刻，特朗普政府据报已经为售台$80亿的 F-16V 战机军售案是开绿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即使遭到北京当局的强烈反对，华盛顿邮报8月16日星期五引述不具名官员以及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国务院已经在星期四将这个军售案送到国会进行非正式审议。这个亦是近年来美国对台军售最大和最重要的一个军售案。台湾政府对美国提出要求采购66架 F-16V 战机。美国参议院外委会成员卢比奥星期五在一个声明中对特朗普政府打算推进这个$80亿的军售案表示赞赏。他说，在中国试图扩大在地区威权势力之际，美国加强与台湾的战略伙伴关系至为重要。卢比奥说，在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寻求将他的专制势力扩大到地区的时刻，至为重要的是美国通过常态和一致性的支持持续强化我们与民主伙伴台湾的战略关系，这个支持台湾自我防御的一个重要措施。我呼吁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以及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迅速推进这个重要的军售案。 美国众议院外委会民主共和两党领袖亦表态支持，外委会主席恩格尔以及共和党资深议员麦考尔在一个共同声明中亦对特朗普政府此举表示满意，亦有信心这个军售案将得到国会不分党派的支持。声明说，售台 F-16 战机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安全民主承诺发出强烈信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大在地区的军事侵略性之际，我们必须竭尽所能支持我们在全世界的朋友。上个月我们在纽约与蔡英文总统会面后，我们知道这个军售案将凸显我们与台湾深远以及恒久的伙伴关系，更进一步而言，它将有助于威胁中国对我们战略伙伴台湾以及它民主体制政府的威胁。美国有线电视网 CNN 引述国务院官员的话报道，在正式通知国会之前，国务院对提议中的国防军售案不做评论。
以下新闻提要：台湾空军面书披露中国军机绕台路线，越南要求中国地质勘探和护航船离开越南海域，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台湾空军司令部星期五公布了自从2015年以来中国军机绕台的次数和航线，并且强调台湾迫切需要向美国购买 F-16V 新型的战机。台湾空军司令部在社交媒体面书上说，中国军机在2015年和2016年分别四次绕台飞行，在2017年就多达34次，2018年就有13次。此外，台湾国防部还总结出6条中国军机绕台的航线，除了4条是北出北返和南出南返的航线之外，还有两条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起飞，一路绕过台湾东南和北部空域的航线。台湾国防部说，中国军机绕台飞行已经成为常态化的训练，使到台湾全岛都成为攻击的正面。华盛顿邮报星期五引述不具名的官员和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已经在星期四将这个军售案送到国会进行非正式的审议，这是美国近年来最大和最重要的一个对台军售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五威胁说，中方必将作出强烈回应。台湾空军司令部在面书上说，空军三型主力战机服役到现在已经届中售期，为是因应不断提升的敌情威胁和未来作战的需求，筹建新式的战机，兴建新兴兵力，刻不容缓。而 F-16V 是针对当前敌情威胁最佳的选项，能够最快形成即时的战力。越南抗议中国海洋地质勘探船返回越南专属的经济区，要求这艘勘探船和护航船只离开越南的海域。路透社说，中国海洋地质八号勘探船8月13号返回了越南专属经济区海域，至少有两艘中国海监船只护航。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在16号发表一个声明说，越南已经和中国方面进行了接触，抗议中国屡次侵犯行为，并且要求中国的船队离开越南的海域。海域声明同时说，越南政府有关部门继续采取措施，根据越南法律和国际法来到行使主权，捍卫主权。根据海洋交通船舶跟踪网站提供的资料，截至8月16号晚，至少有5艘中国海监船是为中国海洋地质8号勘探船护航，至少有2艘的越南海军舰艇是跟踪这个的船队。报道说，中国海洋地质八号的勘探船在今年7月进入越南专属经济区海域，并且在8月7号离开，之后就停靠在中国在南中国海内有争议的永暑礁。美国海事杂志8月16号报道说，中国海洋地质八号勘探船今年的7月3号进入越南万安滩附近的水域之后，中越两国海监船只就进行了几个星期的对峙，直到勘探船离开。虽然这个已经不是中国船只第一次是进入越南的水域，但这个还是引发越南政府的强烈抗议。迪士尼真人版《花木兰》的女主角、美籍的华裔女演员刘亦菲在微博上表达了对香港警察的支持之后，部分网友在推特上对她参演的电影是发起抵制。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8月13号发表推文，是说她支持香港的警察，你们可以打我了。微博还用英文写说，这个是香港的耻辱。 刘亦菲在一日之后转发了人民日报的微博，并且写话她亦都支持香港的警察。这个博文获得了约280万网友的点赞。随后不久，一些网友就在推特上发布抵制木兰的行动，指责这位女演员对香港警察的支持。另外，有些推特的网友要求迪士尼换角，还指出刘亦菲实质是美国公民。有网友说在推特上是表示刘亦菲支持香港警方暴力镇压示威者，绝对不会看这部的电影。还有网友说刘亦菲是美国公民，她竟然会恶劣地对待那些为自由和民主而战的人。美国政府说它有法庭的扣押令，扣押在英国海外领地直布罗陀海岸的伊朗超级邮轮。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五公布的一份法庭的文件显示，法庭已经发出了扣押这艘船只的扣押令。美国正是寻求控制伊朗的这艘名为格雷斯一号的邮轮，以及船上运载的石油和是有关的是$99,500,000，理由是这艘船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联系。美国认定伊斯兰革命卫队是恐怖组织。直布罗陀最高法院在星期四裁定这艘邮轮可以在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的法律诉讼之后没多久从拘留当中获释，但是虽然有法庭的裁决，星期五这艘邮轮仍然在直布罗陀海岸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谴责激进暴力分子将香港推入深渊，越嚟越多人担心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嘅地位。不过有分析人士话，抗议活动确实为香港带嚟负面影响，甚至有可能动摇香港嘅亚洲金融中心地位。但系香港政府同埋北京应该为此承担更大嘅责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随着8月12号星期一香港机场陷入瘫痪后，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这一场抗议活动给香港经济带来的损失，以及对香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未来的影响。香港国际机场网站星期一的航班信息显示，有近150个离港航班和20多个抵港航班受到影响。香港机场是重要的亚太航空枢纽，抗议活动确实扰乱了这个以效率著称的亚洲金融中心的基本运作。香港的经济已经受到抗议活动的影响，以香港主要经济支柱之一旅游业为例。根据香港旅游发展局统计，初期数字显示7月下半旬抵港游客人数跌幅达到两位数。另外，旅游发展局还说旅游业报告8月和9月提前预定出现大幅度跌落。华尔街日报星期二报道，席卷香港的亲民主抗议活动可能使这个贸易中心陷入10年前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衰退。已经在中美贸易战中遭受挫折的香港经济，现在又笼罩在不确定的阴霾之中。抗议活动引发的社会动荡直接挫伤投资者信心。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人担心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二在记者会说，目前香港社会已经出现五劳七伤，如果想要复原恐怕需要漫长的时间。他还暗示抗议活动如果继续可能会将香港推向粉身碎骨的深渊。中国政府亦直指抗议者应该为香港的未来恶化的状况负责。中国中央电视台8月4号发表评论文章说，如果香港滑入无政府主义的泥潭，香港必将成为臭港、死港，最终受害的是全体香港人民。文章还说，21世纪以来，从中东到非洲，由街头政治逐渐演化而成的颜色革命所到之处，都是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胡叫乱闹不是民主自由，更换不到繁荣发展，血淋淋的教训近在眼前。如果香港滑入无政府主义的泥潭，香港必将成为臭港、死港，最终受害的是全体香港人民，这个绝大多数香港市民绝对不答应的。中国半官方的《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这几日连续发表评论称，有一批暴徒就要将香港往死里面整，暴徒要将香港变成死港，国家分分钟能够灭他们等。但是对参加抗议的香港人来讲，特别是香港的年轻人，他们不是自取灭亡，而是抗争自己的未来。 香港民主派政党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在推特上说，这场抗议是有关2047年之后香港的未来。他这样写，世界只需要知道一点，香港的事件超越了条例反送中，超越林郑，甚至超越民主。虽然这些都很重要，这个关于2047后的香港未来，关于我们这一代的未来。黄之锋是2014成为香港雨伞革命代表性人物，2047将是香港回归中国50年，50年不变的承诺将在2047年届满，届时香港将面临新的体系。黄之锋在另外一篇推特中说，他无法预测抗议未来发展的方向。约瑟夫·博斯科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主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抗议活动再继续发展确实有可能危及到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但是香港和北京政府应该为此负担更大的责任。他说，这个风险是肯定，这个取决于抗议活动还要持续多久，会如何变化，但是要知道处在危险中的不单止是经济，也不单止是香港暂时的地位，处于危险中的是香港所有民众将来的自由，缺乏自由。根据一国两制，他们享有50年的自治和民主，但是北京似乎加快了对香港政治局势的干预步伐，这个也是香港年轻人抗议的初衷之一。他们看到发生的一切，他们不希望好像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这个是他们的考虑。香港经济很重要，但是香港政府和北京政府应该为抗议带来的负面影响负责。博士科说，香港和北京政府处理逃犯条例的方法以及后来对待抗议者的手段都是造成局势进一步恶化的原因。博士科说，自从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中国一方面努力想将香港的经济融入中国大陆，同时在政治上亦进一步侵蚀香港的自治。他说，他们一直试图将香港融入中国经济、大陆的经济，香港一直以金融中心著称，因为香港的法治使它能够被西方接受，也吸引了众多的投资机会，但是中国现在试图侵蚀香港的自治，中国似乎无法意识到香港的自由经济与香港的相对的政治自由是密切相关，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对香港政治体系的干预会使到香港对外来投资者的吸引力减退，因为他们需要依赖法治和可预测的体系，这个是西方盛行，在中国达不到，因为中国的腐败和对共产党体制的缺乏信心。博士科说，中国希望两头通吃，一方面希望香港是一个稳定金融中心，可以服务于大陆的财富，但是同时又希望将迫使香港融入自己的政治体系。博士科说，这个是不可能成功，现在不得，将来亦不可以。2014年，香港曾经播出过一个科幻短片，题目叫做《香港将于33年后毁灭》，亦就是2047年毁灭。这个片好好的诠释了香港人对2047年香港自治结束、中国完全接管后的恐惧和担忧。这次香港抗议事件的导火线，逃犯条例修订被外界和香港抗议者认为是中国染指香港自治的一个例子。这项草案本来的作用之一是允许香港将犯罪嫌疑人引导至中国大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这个星期我们向你讲述上世纪30年代美国的艺术和流行文化，经济困难和社会冲突时期，时时为艺术家和作家提供丰富的创作泉源，画家用色彩表现梦想的破灭或者人类的战斗精神，音乐表现出拼搏中人的紧张和不安，艰苦时期所带来的压力亦使作家的想象力实现了飞跃。所以在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为艺术家营造了一个刺激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难得气氛，苦日子亦使成百上千万美国人在电影、广播和其他新的艺术形式中寻找短暂的欢愉，摆脱日常生活的苦恼。上世纪30年代最受欢迎的音乐是一种新的音乐，叫做摇摆乐。摇摆乐之王是一位单簧演奏者，名叫做班尼古德曼。古德曼和其他一些音乐者使摇摆乐成为20世纪30年代最受欢迎的音乐形式。 摇摆乐是爵士乐的一种新形式，最先演奏摇摆乐的都是一些不知名小乐队的黑人音乐人，直到1930年代中期，一些著名的白人音乐家开始演奏摇摆乐，才使摇摆乐开始风行一时。摇摆乐流行开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时期广播的力量越来越大。在这个之前，大家已经知道广播在政治和流行文化上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二十年代时，数百万美国人开始听收音机，但是广播发展的旺盛时期就在三十年代。广播节目制作人的节目制作技巧更加精湛，演员亦开始了解这种新电子艺术的特性和力量。广播仅仅推动了摇摆乐的流行，同时亦使贝多芬、巴克等一些伟大音乐家的传统古典音乐加倍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1930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每星期日下午举办由纽约爱乐乐团演出的系列音乐会。第二年，全国广播公司亦开始举办每星期歌剧音乐会。1937年，全国广播公司邀请意大利著名指挥家阿尔图罗·斯托卡尼尼指挥交响乐队在广播中播出。托斯卡尼尼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指挥家，他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交响乐团合作演出了十场特别广播音乐会，数百万美国人在圣诞期间聆听了这一系列音乐会的第一场，这个是音乐和广播的一个伟大时刻，数百万普通美国人第一次通过广播聆听伟大音乐指挥家现场指挥的古典音乐会。音乐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使无数美国人聚集在收音机前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更受欢迎的是当时每星期播出的新喜剧系列节目。小孩子放学，大人放了工之后，回到屋企一起听杰克·班尼、弗瑞德·艾伦、乔治·比尔根和菲尔德斯等演员的喜剧节目。
I like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being stingy because I think it is the easiest to get laughs.
广播使人忘记了大萧条所带来的痛苦，令美国人团结在一起，分享他们的经历。摇摆音乐、古典音乐和喜剧节目使1930年代成为广播和大众传媒的一个黄金时期，而荷里活和美国电影业亦在这个时期更加娴熟并且发展壮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虽然使经济生活受到重创，但是同时亦为艺术领域提供了丰富的素材。1930年代不单止是广播的黄金时期，电影业亦从此大展手笔。在这个之前，美国只有无声电影。1930年代出现了有声电影。有声电影的出现将无数美国人吸引到电影院里面看电影，对于荷里活来说，这个是一个伟大的时期，无数的新演员粉墨登场，斯宾塞特雷西、贝蒂戴维斯、海瑟林克本和小演员沙尼谭宝数不胜数。
No, I don't think I will kiss you.Although you need kissing badly. That's what's wrong with you. You should be kissed and often, and by someone who knows how.
Well, I suppose you think you are the proper person.
这个时期最著名的电影是克拉克·盖博和费文丽演绎的《乱世佳人》，他们在电影中分别演出白瑞德和斯嘉丽。
I'll tell you why, Scarlett. Because I'm the only man over 16 and under 60 who's around to show you a good time.
上世纪三十年代其他的著名电影包括《一夜风流》《半蓝蝶血记》和《左拉传》。
I'd give $1 million to know how I look.
这个时期广播和电影的成功使美国报业面临困境。问题不是没有人买报纸，而是企业开始选择在广播里面做广告，而不再是通过向报纸买版面做广告。20世纪30年代，将近半数独立发行的报纸，如果不是停办，就要加入大型报业集团。到二战爆发时，美国只有120座城市拥有彼此竞争的报纸。同日报一样，周刊和月刊亦受到来自广播和电影的冲击，很多杂志社倒闭，但是亦有两家杂志社取得了成功，一个是生活，另外一个是读者文摘。生活杂志主要向大家介绍电影演员、新闻事件和人日常生活或者农场的生活，他的照片是最好的，读者就从其他杂志与其他的刊物之中摘录文章。这个时期的畅销书籍和荷里活的电影一样，作家更关注怎样使人忘却痛苦，而不是叙述此刻严重的社会问题。亦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赚钱，但是有一些作家亦创作了高质量的畅销作品。
Century Fox announces the purchase of the book and plans for its immediate production. A storm of discussion arouses the nation.
其中之一是辛克莱·刘易斯，他的小说《不能发生在这里》警告人即将来临的法西斯的威胁。约翰·斯坦贝克的著名小说《愤怒的葡萄》使无数的美国人理解和感受到贫穷农民所面临的困难。厄斯金·考德·威尔的作品真切地反映了美国南方穷人的生活。还有詹姆士·法雷尔的小说向人介绍了芝加哥人的生活。上世纪三十年代，很多美国艺术家的作品亦同样反映了他们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关切。托马斯·本顿描绘了强悍粗犷的工人，爱德华·霍柏的绘画则反映了美国城市中令人心碎的荒凉街道。联邦政府推出一项计划，为这些艺术家提供工作，使他们在飞机场、办公楼和学校的墙壁上绘画。这个项目将这些艺术家的思想和他们的创作力传达给无数的美国人。而同时，影相机质量不断提高，携带起来也更加方便，摄影也就越来越重要。玛格丽特·伯克、怀特和沃克·埃文斯等摄影师用他们手中的影相机向人展示了大萧条时期民众处境的艰难。20世纪30年代，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在美国人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不单止使人从苦难中获得新生，而且还启发了人的心智，拓展人的想象空间。大萧条所带来的紧张和苦难为艺术家提供了良好的创作气氛，艺术家创作了大量作品，有些严肃，有些仅仅为博人一笑，但是这些作品为那些在苦难中等待、努力和期待复苏的美国人或多或少的带来一丝欢乐。 好啦，呢一次嘅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就去到体育馆和几个朋友一起打篮球。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stick to something 以及 give something a shot。
Hey 李华， Are you looking forward to today's game？
其实我的篮球打得不是几好，我真的想试下其他运动啊。没错，我才打了几个星期篮球，但是你为什么说要我 stick to something？ stick 不是黐住这解咩？这个跟打篮球有什么关系啊？
You'll get better. You've only been playing basketball for a few weeks. You have to stick to something if you want to become good at it.
哦，我明白了。Stick to something 就是坚持不懈，继续做某件事，那就好像我们中文里面讲的持之以恒咯。你的意思是，如果是我想打好篮球，就要不断的练习了。
That's right. You've stuck to practicing English for a long time, and now your English is much better, right?
你说得对，我学英文真是尽量的多讲，不断练习。对了 Larry， 那 stick to something 除了运动、学语言仲可以用喺乜嘢地方噶
？Well, a person can stick to a decision too. If I decide to learn Chinese and I stick to my decision, that means I don't change my mind or give up.
哦，如果一个人坚持自己嘅决定，亦都可以讲系 stick to one's decision。咁一个立场唔坚定、经常 flip flop 嘅人，就唔能够咁样讲啦。
That's right. Very good use of the term flip flop, by the way.
多谢。不过有阵时要坚持做一件事真系唔容易嘅，就比如打篮球，我已经唔知道我系唔系真嘅中意打篮球啦。
Remember how hard English was at first, but you stuck to it, and now it's much easier, right?
好似系咁样，你觉得打篮球都会好似学英文一样啊？只要我坚持练习，就会越嚟越容易噶。
I do. You'll see. So have you decided to play in today's game after all?
好啦，我试下啦。或者好似你咁讲，多练习我就可以打好篮球。Larry， 嗰个篮球架咁远，我肯定掟唔入啦。
Come on， 李华 ，give it a shot。It's okay if you miss。
Larry， 我而家喺度投篮啊，你点解叫我俾佢一枪 ？Give it a shot 系咩意思啊
？To give something a shot， S H O T， is to go ahead and try something。Even if you don't expect to be successful.
Oh, 我还以为 give it a shot 是开枪。原来 give it a shot 就是试一下无论成不成功。好了，那我来投篮了。但是我一定掟不入。
Hey, look, you made it. That's three more points for our team. See, it never hurts to give something a shot.
哇，太好了，我居然入了球啊。Yeah. 哎，是了 Larry。Give it a shot， 仲可唔可以用喺其他地方噶
？Just about anything. For instance, I'd like to give sailing a shot, even though I've never sailed a boat before in my life.
你想学开船啊？我真系想试下开飞机啊
！Hey, slow down. We all know what your driving is like. I don't think it's a good idea for you to fly a plane.
嘿，我啲开车技术有咩唔好啊？再讲啦，头先你教我噶嘛，无论结果系点，都应该去试下噶。
Maybe if you stick to driving for a while and get better at it, then you can give flying a shot.
哎呀，其实我都系讲下咋，我根本就冇钱去俾学费。不过如果有机会，我会去试下嘅。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stick to something， 就系指坚持不懈，继续做某一件事；而第二个常用语咧就系 give it a shot， 呢个就系试一试嘅意思。唔理你认为会唔会成功，亦可以试一试。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鬼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